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论密要的第六品的内容。那么第六品的内容呢，它在整体的课盘当中还是属于在我们前面分析的，不是总共呢在第三品的时候，第三品的话在宣说其他特法当中呢分了五个大的方面。第一呢是在抉择法我空性，第二是抉择人我空性，第三呢是抉择有事法为空性，第四个方面呢抉择时间为空性，第五个方面呢是抉择轮回为空性。那么在抉择法我空性当中，又从破法我的自信以及呢破法我能力两个角度宣说。在破法我自信的这个角度呢，分别破持了处、运还有戒，也就是我们前面三四五品刚刚学过的内容。那从今天的这个课盘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学习破这个法我的能力。那在破法我能力的这个范畴当中，它也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观冉冉者品，观冉冉者品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六品的内容。后面紧接着呢就是观三相品。那观三相品的话，这里面会涉及到它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涉及到的呢就小乘他、承许、业因果存在。这个三相的话主要指的是生住灭三相，那么一切有为法呢皆具有生住灭的这三种相，并且按照我们佛教自中的观点呢，他会这个承许说业因果呢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方面的话相应的呢都有一些分析，都有一些分析。那当然主要呢是在破持有为法它具有一个实有的生住灭的这样的一个相。当然从名言的角度啊，这个本身是一种法尔，它是这个谁都没有办法去也就是否认啊，说有为法的话皆具有这个生住灭三相。但是的话我们是从这个生意的实相角度来说，其实生住灭的三相依旧是了不可得的。从这个方面就是来有一些小乘宗派的观点，他认为呢源于这个三相存在，所以法我存在。那我们中观宗呢会直接分析呢三相的自体不存在，所以说呢法我的话也是不存在的。那还有一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观这个作作者品，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期都要学到的内容哈。那观这个做法和作者他对方也是借用这样的这个做法作者都存在的这样的能力根据来想成立呢法我存在。那自宗的中观宗同样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破持，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三四五品呢，它是从破法我之自信的角度来讲。那么五六七品六七八品呢，它呢是从这个破法我的能力的这个方面来说。这些总体的课判的话，大家要记得大家要记得我每一次课前几乎都要把总体的课判稍许的跟大家过一下。那即便是光是不用自己单独记，光是听耳音，基本上这些课辅导过去之后都能记下来了。每堂课之前都要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是学到什么地方了，然后这一品的话是属于在破哪一块的内容，这是我们在最开始第一堂课呢教给大家的一些学习方法。你们一定要懂得你这个大的框架，大的这个框架了解了，然后知道自己现在所学的这个点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然后再进一步的详细的去分析本品的话，它本身是从哪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那么它破持的侧重点是从哪个角度来进行宣说的。就细节的这个课判呢，当然是我们每堂课自然的消化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现在的话看一下第六品这个观冉冉者品呢，观冉冉者品它属于在破法我能力的这个范畴当中。那它主要的这个破法呢，也是分别是从以理正广说和以这个校正总结这两个方面来宣讲的。那在以理正广说当中它分两点，就是破冉和冉者的自信成立，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以此理呢来类推破他法。那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讲这个 具体的这个以理正广说的前提啊，之前呢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一品它的这个观然然者品呢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就第六品的这个观然然者品。上师呢在前面也讲的比较详细，就所谓的这个染字呢，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呢就属于是染净二法当中的这个染法，它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总称啊，一切烦恼的总称。那么作为这个这个题目里面的染者，不是观然然者品吗？这个染者的话，实际上就指的是具有烦恼的人啊，具有烦恼的这个普特切罗就是烦恼者，或者说呢就是具有烦恼的心王啊，是从这个心王的这个角度，我们从心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可以的。那如果直接的角度上来讲啊，直接意义上来说呢，那这个染具体呢就可以直接指的是51种心所当中的贪心。那源于这个对境，你喜欢的这个乐意的对境的话，你升起了一种愿意接受的这样的贪然心啊，这是一种心所啊。那么这个染者的话，就是指的具贪心的普特切罗，或者说呢具有贪心的这个心王。那么心王和心所，就是说染者呢，这个染者它一方面可以直接指就是具贪心的普特切罗，然后或者呢是指的是具贪心之心王。心王跟这个贪心本身它是一种心所，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个心王和心所的话，它是有一种相应因的关系，它呢就是此有则彼有，彼有则此有，互相之间呢是关带而产生啊，就这个是啊，相互呢会起到一种呢这个相互之间的话会起到一种关带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从广义的角度，如果说直接意义上呢破除了这个贪心和具贪心者啊，实际上的话也是了不可得，完全不存在。那么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呢，那我们相续中的所有的烦恼，以及呢作为我这个具烦恼者啊，它也是不存在的。那相续中的烦恼有千千万万，那我呢是一个具有烦恼的这么一个普特切罗这样的一个师父，那实际上的话，在中观的通过这种殊胜理证的推证，可以了解到呢，其实的话，他们的本体呢都是空性的自性，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大乘的见解非常的殊胜尤其在这里的话，其实是帮助大家呢，这个辅助辅导中观，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密法。那我们在密法当中经常讲到的一些实相义，当我们在初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又似懂非懂大致的话都知道讲的是实相，但是具体一分析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呢这些最实相的这个见解当然大家心不能着急，在密法的学习当中它也是需要有铺垫的，因为说句实在话，毕竟我们在座的道友大部分并不是这个像胜利道歌当中所说的大圆满的直接所化众生的话是六月修要得解脱，对吧？那么他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前方便的铺垫直接呢依靠这个上师的直指心性，当下就能够得到呢这个感受到心的这种觉受觉受到这个心性本性。但是我们的根性没有那么利我们的根性没有这么利，尤其呢从密法的角度来讲，它的根性侧重是从性根来讲的，它不是说是从智慧从精进的角度，它主要是从性根的角度，就是说你信心，你对这个大圆满本身，你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给你传授大圆满窍诀的金刚上师到底具不具信，信心有多大，那相应的证悟有多大，那信心有多大，那你与上师的这个信心相应就有呢这个多大的一个力度，它都是成正比的。如果说信心真正到量的话，必定能够得到解脱，就是一定能解脱。所以这些的话，却作为我们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后学弟子呢，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很殊胜的这个缘分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升起诚信，如果没有前世的因缘，没有自己往昔培积无量的福德的话，这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么偶然的一个机会的话让我执于了密法，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佛教当中的话它体现出来的就是有因才有果，无因是无果的。虽然看起来这世的因缘显得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偶然，而且呢好像很容易，但是这一份的容易却是由前世无量劫的不容易作为铺垫 而得到这一世呢好像偶尔的姻缘，那我就直遇了他啊，我就那么自然的就碰到了他。但是这种姻缘呢聚合其实是很需要一个相当大的福报的。就像我们平时要各种姻缘的话啊，突然出现了一种伪缘，出现这个伪缘的话，好像仔细想想就觉得各种姻缘聚合呢我就没有办法回避，它自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啊，让我呢这个睡不及防的，就好像也没办法挡得住他这个各种的因缘聚合就现前了他，我就必须要面对他。其实的话这些伪缘呢也是由于前世的复杂的这个厌缘所导致，今生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学佛呢更加不容易，大家都是学过大圆满前行，有这个基础，然后现在进入到密法班当中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面的这些基础你们都能意识到侠满难得的啊，这种难得啊，寿命的无常的这样的一个脆弱不堪，那轮回的苦性和因果的不虚，这些引导如果学了之后的话，单单从自身能够拥有一个侠满人生，并且呢有自由自在的修行的机会，能够治愈到具象的善知识，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感觉到它的不容易，但实际上的话，它这些诸多因缘的促成，导致于我们在这一世冥冥当中好像很偶然的就我知道了这个学会，我知道了这个上师，然后我在上师这里得到了很多的法啊，就是这么一种因缘，你看就现前了，现前呢很自然，而且呢就不是好像自己通过千辛万苦呢苦求而得来的。但是的话这个不代表说这个法它就那么容易得，因为这些因缘的培集创造，就是使得这个因缘成熟，它前面的那些因是我们在无量劫当中呢通过长期努力的这种培集福德，发愿受持清净戒律广大的进行这个上供下施的话，才会有这一世治愈到殊胜密法的可能性。所以说了解的这些意义之后啊，那我们现在呢是通过跟大家辅导中观的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主要的侧重点还是辅助帮助让大家了解密法它本身的这个殊胜性。所以还是要提醒道友们呢，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有一些道友因为密法他暂时好像觉得自己圆不上去那么所有的这个精力的话又全部花在显宗的这个中观的推理或者说是又想通过这个显宗的一种方法再去寻觅的话找一个解脱道，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属于还是对密宗还没有特别了解就会有一个正常的心态，也算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吧。一方面从自己特别希求呢想渴望尽早的能够实现这个拥有自利利他能力的这个角度，想希求解脱的角度呢是很随喜的这个还是属于道心很坚固。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对自宗大圆满本身它的殊胜的功德和它具有的这种特色还不完全了知，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时是吧，大家都是属于正在进行时正在学习密法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一定还是要下一些功夫呢在密宗本身上面要多去圆取，因为毕竟不属于是上根立志者，密宗本身的缘起它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就所谓这个俗话所说的这个法本无主人，谁勤谁得大，对吧？那你在它上面花的功夫多，你后面的话你对它的这种串习和熏习的力量自然就会强，它也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沉淀的一个过程，急呢倒是也急不来的，急了也没用。但是的话就因为现在暂时呢就觉得密法好像不知所云总是觉得没有办法圆得到呢又对他呢束之高歌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很愚痴的行为。人修行人也是需要有一点耐心的要有一点耐心。那首先你自己对于密宗本身的功德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认知，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上面的话也是属于还不到量的状态，那么还需要继续学。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会通过显宗的这种方便，因为显宗它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详细的跟大家去交流介绍讨论那你像现在的话你们自己本身这个辅助的课是中文密钥，那再过一段时间呢上圣末期还会给我们宣讲殊胜的这个宝性论， 两像这些论点呢，我们通过这些论点的学习反过来可以去了知。通过这些论点的学习，你可以反过来，你就能够了知什么呢？你能够了知密宗的话，它那个殊胜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因为显宗，我把这个道理能够解释得很清楚，很清楚。从这个讲说的角度上来讲啊，意思我能表达得很清楚啊。那当然，修正的上面来说，那是完全另外的一个概念了。这个确实呢是不敢提的。但是的话，从意义上明白哦，原来它如是殊胜的话，那么密宗啊比它更超胜于一筹，因为密宗的，尤其我们现在所学的大圆满是属于九乘之殿。还是真正的九乘之殿。那有一些道友呢如果是已经学过了，你比如说这个三界论它前面的那一部分，它的总说呀，还有这个别解脱戒，你们居士可以看到的皈依戒呀，八关斋戒呀，这个居士五戒呀，这一部分啊，那么在他总说的那一部分当中，也在的就是很清晰的说明了为什么呢，其余的八乘其实的话是属于第九乘大圆满的这个阶梯。那从这个殊胜的意义上和它的功德力量上来讲呢，当然了，这个第九乘的最顶层的这个金刚乘大圆满的这个教法，确确实实的话，它属于是见解脱、闻解脱、触解脱、意解脱啊。那何况呢，我们现在虽然呢一方面是受了一点局限，我也知道外面的居士呢在这个上面是有一些不太习惯，也觉得比较苦闷啊，就是说又不能集体去讨论，然后呢又不能够随意的跟人家去，但是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我们说私下里面啊，比如说你跟另外的个别的道友或者说呢这个极少数的一两个道友，那么你也觉得他本人的话这个誓言守的也是不错的，对这个我们本传的金刚上师也比较有信心啊，然后对密法也很有信心，平时的话在密乘的戒律上面三乘戒律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违背你跟他的这个缘分关系都不错的话，那你们可以就是这种私下里面的小范围的呢，对自己的有一些疑惑呢，或者说我正在学的这一部分呢有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互相之间呢探讨一下的。这一点上师呢以前也这样讲过那么现在也还是这样讲，就是这个也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必要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呢你们尽可能的要去多元一下，其实它就是有一个熟和不熟的过程，就如同说你看啊，我们在学整个中论密要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就是刚刚开始接触中观的话，就碰到了那个第一个因缘品的话还将就过得去，然后第二品的这个来去品，大家对于这个为什么去者还要安利一个去呢，特别的不习惯。那其实我说呢，这个是个时间的推移问题，不着急，因为这种推证的这种的理证智慧的话，我们在这些圣者菩萨们的理证智慧面前，就好像是刚入到幼儿园的那个小朋友一样，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但是不代表说这种说法它就没有道理。那只是呢我现在对这样理解的方式呢不是特别习惯，但如果说呢熏习的久了之后，你慢慢这个不是我们说通过那种洗脑的方式就最后的话让你强制性的接受，就是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对这个世界上以前我有很多的概念都很粗大，这些概念呢稍稍一分析的话是说不清楚的，那么后面的话自己的智慧会变得越来越细微，越来越敏锐，那再去看这个世界或者再去看事物的这些所有这些法的本体的时候，你发现确实需要通过中观宗论师的这种智慧性的分析呢来去了解，详细的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其实这个思路它并不夸张，有时候的话这些思路单从我们小乘行者的这种智慧角度来讲，我们以前不是也讲过吗，就是科学家的这种他们的对于客观事物的一个我这边有噪音吗，他们对于这个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的话，他们对于这种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呢其实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符合于小乘有部宗的这个观点。那我们中观宗它有一些分析和这个推证呢，其实也是尽量的去随顺世间名言的世间人的就是需要比较讲理的就是你要实际的客观的这个道理要仔细的这样去分析，而不是说 我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说我们一直以为是这样，这个的话属于是世间大众的一种很粗大的那种共称，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稍微详细分析你就不愿意接受的话，那这个中观宗论是就很不好度化了这部分人。因为整个中观的它的这种推证的话，它毕竟也是需要有这个一种呢比较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比较细微一点的殊胜的智慧。我们要想抉择到的是法界的究竟实相，我们要想抉择到的是究竟的离析大空性的这个意义，太粗大的分别念终归是不能够了解的啊，真的是不能够了解的。所以说就如同说像一个很幼小的这个幼子的话，他的眼睛里面他只能够认识到简单的，他喜欢他的玩具呀、他喜欢他的这些对这个用沙子堆起来的沙物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成年人给他讲一些比较复杂的，比如说这个房子需要贷款，然后的话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买下来，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即便是听了，他也觉得对他来讲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他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不代表说他以后相续成熟长大了他就不能够理解。那么当他长成熟了以后，他会反过来觉得自己以前曾经特别喜欢的那些玩具，或者说这些这些这个小孩玩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现实生活当中他生活的所需的话，这个对他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举例虽然不是特别恰当啊，但我们就是说人的这个心境，人相续当中的一种习惯性的认知，它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学习佛法去学习我们学习的这个佛法呢，它完全符合整个世间当中世俗乃至圣意的这些真正的实相，它是真正符合这些意义的。那么我们以前的认知的话，就好像你像大家现在比较能接受的就是以前我们认为常乐我净，实际上的话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对吧？这个道理的话道友们通过学习潜心呢基本上也是比较好理解了。那对这个概念的一种吸收和消化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呢中观宗的话，它比这个无常的这个知见又要更加的深，更加的细微更加的深色难懂，那么它就自然需要一些相应的更加细致的智慧，才能够呢就是用我们世间普通人的逻辑性思维的这种推证方式呢把它推理出来。所以并不代表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中观宗一定是这种的推破方式，就觉得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话觉得很不习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就是属于是一个过渡的过程，现在因为学的内容还是太少了，那如果说呢长期的在这个这部论点学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论点他又用从他其他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后面的四百论的话，他又是从带有窍诀性的这个角度来阐释中观跟猛慧论的意义，那么以后再学到中观庄严论呢，他又是从这个瑜伽行中观的那个侧重点来呢按照这个资序派的这种思路的话来抉择一切万法呢这个显而无有自信，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就是这些需要这个涉及的多一点之后呢，你再重复的去再反过来看一下本身这个龙门菩萨呢他借用他殊胜的这种理证智慧来抉择万法空性的这个他这种思路的话是特别特别具有智慧的。当然现在我觉得道友们这个因缘也很好，因为你们后面虽然在座道友每个人不一定能够现场堂堂都能够听上声波切的课，但是呢事后可以听一下录音，对吧？或者说呢这个每堂课上是在念传承的时候呢，你把传承接一下，后面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条件毕竟是不允许的话，那么后面讲文的部分呢可以听录音。那如果能现场听呢，当然现场听是最好的。那在接触到一些三传方面的宝心论的这个教义呢，你对于它这个三传的这个教义，它也是另外的一个层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密法当中所讲到的我们心的这个觉性，而且反过来它也能够呢帮助我们去理解呢这个中观宗所觉知这个空到底跟显的话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就是这个因缘还是很好的，机会很难得所以上声波切也不是说这个恒时呢都有机会讲这些殊胜的论点。那么大家现在有缘分能够相应缘得到的话就是对自己呢树立这个就是 帮助自己树立一个很好的密宗的知见是特别有好处的，还是特别有好处的。那么对于密法的本身还是要下功夫多去缘，一方面要培养自己对上师和法的信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密法的教典它就是比较就是偏向于实相的方面的这一种的话，那么也要去多去看。多去看多去读。那有一些的话，你像有些这个刚入密法班一般都是学习光明藏论的这方面的这个意义的道友呢，这个光明藏论的话其实它是适合呢这个就是属于是小范围的这样讨论，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的话它的这种内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向于像文思方面的这种内容，但他这个见解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所以那个学了一遍的话对密法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知，逐渐逐渐你们就能够区分出来这个显密的这些差别显宗跟密宗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别，上师在讲解的时候也讲了很多的窍诀在其中，就在这方面的话尽可能的要多下一些功夫多去缘取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是我前面呢因为讲到虽然在讲这个观然然者品这个开头，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跟道友们提醒一下，就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班主要的话是针对密法班的道友呢来这个树立密宗的，对密宗呢树立他的，从他的见修行方方面面呢都能够有一个帮助的并且对密宗本身的认知他见解上面的这个认知要越发的清晰能够自己的话很清晰的区别出来显密他的区别点，然后密宗他到底殊胜在哪里，主要的话当然也是对于密宗大等经的见解能够打下一个帮助性的，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呢，所以呢就开了这个中观辅导。那个中观辅导呢时间是比较长源于你们的这个生活工作的原因，每个星期也只能学到一堂课，这个时间是比较受限制的，所以它时间拖的也比较长。但是的话从这个就是那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它就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经过，这个过程经过之后呢，我们通过学习中观的这些理论的见解逐渐就可以树立起来的密宗真正的这种大平等的知见，所以就要会了知道其实密宗它的这种抉择其实显密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点呢，就是说显宗的话二转它主要抉择一切所知的空性分，那么显宗的这个三转教义呢它主要抉择一切所知的这个光明分，当然三转里面呢他一旦抉择到他明分的显现的时候他是要跟自己的有境相关待的，所以他经常讲二谛的时候会说到境与有境这个一致的这个实相和现象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不对，实相和现象一致的这个境与有境，这个是称之于叫圣义谛，他会用这些词句，这些词句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显现法的话我的所见和这个显现法它本身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不是一致的，就好像我用个最通俗的比喻说我看到这个海螺是黄色的和这个海螺它本身的话到底是黄色还是白色，这个一不一致，如果我见到这个海螺是白色而它本身确实也本来就是白色，这就叫做呢实相现象一致的境与有境，这个是属于呢它这个圣义谛。那如果我见为黄色但实际上它本来是白色，那么就是我的这个境和有境呢所见到的我见到的这个现象跟它本身的实相是不相符合的不一致的，这个全部称之为叫世俗。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从二转的角度抉择空分还是从三转的角度去抉择明分，那么它都是对所知的一个认知，但是呢对于这个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我们宝性论特别的殊胜呢它里面你们马上就会学到了就它里面有这个通过这个三大理证十种意义九个比喻来呢证成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皆有这个如来藏光明，当然这个十种意义呢主要是宣讲到这个如来藏它本身的十种特色十种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进行宣说，非常非常的殊胜。那其实呢就是对于这种法性常有仅仅是说听到常有这个词的话也必定能够从轮回中获得解脱，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那又要知道呢密宗当中它的明空双运的这两分是平等抉择的， 它是直接性抉择的。而且除此之外的话，那我们说显宗里面，他虽然呢对于这个一切所知的空分和明分抉择的非常圆满，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作为我一个普特切罗，那我现在知道了啊，我自己的相续当中是圆满具足佛性的，那我对未来的成佛的话，其实只是我自身佛性的一个显露的过程，而不是呢我心生的一个果。那我现在本身按理说呢，我是已经有了佛陀的这个十力十无畏十八不共法的诸多功德，但现在它是被暂时的课程所覆盖，我现在通过修道的力量呢，就是把这些课程要遣除掉，那我自己是已经有一个如意宝的人。这就跟什么呢，认知上面你认为自己没有如意宝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有一些穷人啊，他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如意宝，他就有可能心甘情愿的做一辈子的穷人，因为他没有能力挣那么多的钱。但是如果说这个穷人他知道自己拿的这块石头是一个如意宝，他确信无疑，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上面的那个覆盖的那一层像石头一样的这个岩石的部分给它弄掉，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因为他不甘心啊，这个如意宝可以带来他无穷无尽的财富，那他现在的话是一个石头的一个形象，然后卖不出钱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这个本身如意宝的那个力量让它显发出来，这个就是大乘的一种了义的见解。所以大乘道的这种见解，他会从这个侧面，我们众生知道这个道理之后的话，他会精进，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心里当然不甘心，他发现原来我现在才知道我已经是具足圆满佛性的，只差了跟佛陀的唯一区别，就是佛陀显露出来了，我没有显露出来，那我当然不甘心。我不是说以前的认知说现在我离佛果十万八千里，佛果的所有功德我要一分一分的这个培集出来，不是的，它只是我们整个一个显发的过程，因为你本来已经有的缘故。就是这种道理的话，学了之后那修行人不可能不精进，对吧？那大乘的这些了义的之见，那我们现在明白了这种殊胜的意义，你当然很兴奋，你下面的一个问题你就想，那我怎么把它显发出来。显宗的这个道理当中就讲的通过三个无量劫的修习，最初发菩提心，中间行持六度万行积累二资，最后的话成就色法二生的果。那么密宗道，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密宗殊胜呢？原因在哪里？密宗道当中它不讲三个阿僧祇劫，它为什么是说是站在果位上修？它借用我们现在凡夫人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更加的殊胜。而且它不管这个众生他烦恼有多么粗重，在他的眼里的话，这些都是暂时的课程，不要紧。所以越到末法时期呢，按理说众生越发的刚强难化，但是为什么大圆满越发兴盛呢？因为就是大圆满它还能渡人，就其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尘的话，他需要这个弟子呢，他是有缘众生，需要有一些条件，需要有一些因缘，他必备的这个条件，你才能在我这个法里修出来。但是在密宗的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当中的话，他的这种意思就是门槛他就更广泛，他不管这个众生的话，贪心吃剩、嗔心吃剩、嫉妒心吃剩，你有什么样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很粗大的烦恼，他都有那个能力。我反正让你在你具有这种烦恼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一个贪心特别强烈的人，他会在密宗当中就有对峙，借用密宗的一些窍诀呢，就在你贪心吃剩的这个状态当中，让你能够觉悟到这个觉照到你的觉醒。他就有这个本事啊，他有这些窍诀啊，他不光是跟你讲了明空双运的本身，他告诉你我怎么去体悟它，我怎么去认识它。认识到呢，就是你的贪心实际上是你信心的觉醒光明，这个方法在显宗当中是没有的啊，在显宗当中真的找不到。看显宗的这个修行方法，就是最初发菩提心，中间积累二资，最后成就究竟佛果，所以叫它叫因相成，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密宗的话叫做果成，果成就是让你在站在果的这个极点之上，直接借由把它果转为道用的方式，直接去修行，所以它会有寄生成就的这样的，甚至于呢立根者的话，真正大圆满的直接所化的立根者，六个月修养就可以觉照自己心的本性，就他就可以证悟啊，他就可以证悟，他就有这些殊胜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学中观也好，学宝性论也好，它是很殊胜。当你们学习这些论点呢，逐渐感觉到它的殊胜性，那就应该懂得依此类推， 你们要知道密宗的殊胜性是更加超胜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强，我刚才已经强调了显宗的这个角度的话，它是这个对于所知抉择的非常的清晰，对吧？它空分是如何，明分是如何，其实明空二者是双运的。那么众生皆具如来藏光明，它也讲得很清楚。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我如何能够感受到这个如来藏光明？我怎么样去快速的现前这个如来藏光明，把它从这个如来藏的这种含藏的一个方式把它显发出来，成为真正的如来。这一点的话，那么显宗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三个无量劫的修习方便了啊，广泛的行持，不是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呢度化众生，然后长期的积累资粮，最终成就佛果。那么密宗当中的话，它就有很多的即生成教的一些窍诀，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它会让你快速的，并且是就像刚才说的，在我们自相续当中烦恼还很粗重的那个状态之下，它就可以让你想办法，它有这种能力和窍诀，就让你能够觉受到这个觉醒，它就有这个方法。所以一旦站在密宗的基点之上，虽然这一堂啊，那真正的密宗的里面具体的内容啊、序部啊、窍诀呀，我可什么都没有讲，但是的话它的这种特色跟大家公开性的分享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的话不算什么泄密的问题。但是说你们自己在学习密宗的时候会逐渐逐渐的感受到这一点，它就不像呢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时候呢对有些法我们当然承认了，不管是显密任何法的这些窍诀方法呢确实都很殊胜，但它对于弟子中的一些要求呢相应的有些也比较高。那我们现在呢作为末法时期的众生，你看人又特别散乱，烦恼又特别粗重，分别念又特别多，这种情况下到底符不符合一个密宗弟子修行的条件呢？他的这个密宗弟子的他的这种条件呢，个根性上刚才说的嘛，以性根为主，就是实际上的话他在信心的点上来评判上中下的三根三种根性，而不是在于说你这个在精进上评判，或者说是在你的这种理解法义的智慧上去评判，不是在这些方面来评判的。那所以说有些呢我们经常看到密宗的有一些公案甚至于呢有一些外相上看起来好像没有觉得特别殊胜的，但是你在他身上一定能够发现有那么一两个点啊，就是比如说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给自己传过这个窍诀的这些这个密宗的这个真正的这些上师的话，他的信心不倒，然后呢他对于这个密法本身的话一直特别有信心，甚至有一些呢显现上面都已经这个破戒还俗的一些身份的话，临终的时候他有大圆满的现象他出现了大圆满的现象。那你像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啊，就是包括我在内啊，我们在座的道友，我们身上最起码你们身上都有清净的这个最起码赛归五戒是有的吧，而且你们很精进，时不时的还守八关斋戒都是有的呀。那我身上呢有最基本的我自己的这个出家戒是有的，那这些条件上像这些呢都不是问题。所以在密宗他在对待烦恼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不像小乘的这个行人，他看到贪心嗔心如临大敌，他就一定要就是把他这个东西他就是视为是垃圾，他一定要想办法呢从自己的相续当中把它遣除出去。他那种遣除出去的话就是说把垃圾要扔掉的那个方式，他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但是密宗的话他的见解不一样了，知道吗？他主要就是见解不一样了，他在看到这个众生再生贪心，再生嗔心，再生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其实他本性上面他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智慧就是我们想要正达的，他在只是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显现上面也因为众生的这种迷乱，所以说的话起先的话它是一种贪心的相。当然这个贪心它是会使得我们导致在轮回中无法脱离，但是密宗毕竟它的见解它就不认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垃圾，它是不可用的。那就变成了什么呢？都可以用。就是在这个小乘的这个之间当中，就是垃圾就是垃圾，只能扔到垃圾堆里面去。他想尽一切办法清扫自己相续的屋子，然后把这些脏东西都扔出去。密宗的话，他看到这一屋子的这些脏东西，他说这个很像一个很高明的一个科学家一样，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好东西，它是可以用的，我教给你怎么用。然后结果这一屋子的垃圾全部变成了觉醒。 你说哪个方法窍诀好呢？当然了，这个方法很方便。那换句话来讲，那我们了解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还会那么痛苦的觉得，哎呀，怎么办呢？上师，我烦恼特别重啊，我自己觉得我的烦恼很深重，我根本都控制不住。那这些的话，当然从暂时的角度，它确实还是会有业的啊，就是还会有恶业的一种相续产生，还是呢对我们起到一些障碍的作用。但是学佛是一个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们在密宗道的这个修行过程中，因为我们是属于种下根基者，不是属于善根立志者，所以呢显现上面时间没有这么快，但是同样是具缘者。我们通过道次第的话，就比如说善根立志者，他看到这一世的显现好像直接交给他大圆满，嘚一下就开悟了，对吧？几个月就修上去了。那我们的话需要做很多铺垫，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福报还没有圆满的，然后呢对密法的信心还不够，对上师的信心也不够，三密也戒也守的不是不特别的清净，有些道友还不接受啊。我们就讲到密乘戒的一些关键点，对金刚上师啊、金刚道友啊、密法啊，这个最主要的这三大块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啊这个对待的方式的话，有些道友还不能接受，那你这些就等于你的前方便的铺垫还没有准备好，还欠了点火候，这些都是需要平时自己要去调心，要去串习的，对吧？那这些方方面面梳理起来的话，那借用上师密宗的这个窍诀，你是很容易开悟的。那作为这个资深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内三虚当中，尤其无上大圆满的讲法，它根本就不讲三世七世或者说十六世，那个是外三虚的内容，外三虚的成就事件，它就讲到即身。那么作为根性啊，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说根性也不是特别利的话，那么就是中阴或者是来世，这个的话是我们学习到现在所缘的这些密法能够带给我们的利益功德，我们要了解哦。不了解的话你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话如何去圆取？那密宗的这个成就不是用分别心努力来成就的，它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信心自己呢相续当中要具足前面我们说的有几个特征，加上的话这个你具有信心的这个金刚上师给你呢做直指的这种因缘，内外因缘聚合的时候，你当下能够感受到这个觉性，后面的话还要去护持它，那长期的去护持到后面它就会变得稳固，而是这样子的。所以它的这种道的这个过程，那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同样也是需要佩服的，对吧？因为毕竟现在呢不是根性不是很纯熟的问题，但是法的本身的那个殊胜性是没有办法打折扣的，它确实如是殊胜，确实如是殊胜。而且它的这种方便方法，就为什么很多这个学密宗道的道友他会觉得自己有希望呢？学显宗道的这个呢，虽然知道法很殊胜，但学了修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心里都还是会很苦的。为什么呢？他会觉得我怎么样努力好像我都达不到那个他要求的这个标准。但是在密宗的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当然也是也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最开始的话是需要勤作方便的，对吧？后面的话大圆满的实相都是无勤作的，是不是？这个也是要有一个次第的过渡，就好像你要过河的话，你先得要船，船到了这个船到彼岸的时候你要舍弃船，那你不用船的话你也过不去啊。所以你说现在我就开始不勤作了，我这个什么这个培基山根我都不做的话，因为大圆满说他是无勤作的嘛，他就是安住就好了。你要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这除了立根者啊，咱们不说，那一般的情况我也觉得你可能一直还在河这边的轮回这边岸边在待着呢，就一步也没迈出去，很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些关系啊，今天当然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把这些道理呢再说一说还是呢大家的这个方向应该要清晰。我们中观讲了一段时间这个后面的话所有的精力又全部放在中观上面，密法的话除了这个听了传承听一堂课从来都没有圆过，那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是有问题了。那我们辅导中观的目的就已经失去了，那我在这里辅导的这个必要性的话就没有方向了就没有意义了。我不是为了只是让你们了解中观而了解中观，实际上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密法而辅导中观的，这个目的的话大家自己的心里头应该要明确。那你们现在主要是陌生，所以说呢感觉不到密宗的殊胜性，还没有来得及学的这么周遍对密宗的兼修行果方方面面的了解都还呢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们在这个密宗功德上面的沟通，我可以借用显宗的这个途径，用对比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还是希望呢道友们在学习中观之余 对自己的密宗的这些法义的话，在目前所能够圆得到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去圆，尽可能去圆，没有太高的这个要求，多看一些就行了，多读几遍就可以，就是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的去学，时间长了，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时间长了，你会对密宗越来越熟悉，然后你以前你觉得看过去没什么感觉，你后面再去看的时候，说这个逐渐的相续在成熟，然后再成长，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地方一直讲到了密宗它的那种不共的一个特色，我前面看了七八遍了，我都没有看出来。它其实人就是这样过渡过来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过渡过来，从前面的这个懵懂不懂的状态，后面一点一点一点，好像密宗的那个意义啊，它的这种加持力，在你相续中就会一点一点的显发出来，这是因为你前面的那种过程的用功，最后的话会出现它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果，但是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啊，所以道友们要有耐心，一定要有一些耐心才行。学秘法也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我们自身的根性的话，终究来讲的话，不是真正的上根立志者啊，是这样子的。当然不敢说所有的人哈，我只能说像我这样子的非上根立志者的话，他还是需要有一个次第方便，但是心里头还是会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依靠秘法一定能够得到成就。你只是圆了秘法，即便是你对里面的道理不太懂，甚至于没有特别的怎么样好好修过，你一定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得到解脱啊！否则的话，三世诸佛都有打妄语的过患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意义呢，今天就是属于啰嗦的多一点啊，因为我也觉得这个比例上面是不是要稍微的，要一段时间提醒大家一下，隔一段时间也调配一下。所以呢，说我在这里特别费劲的使劲讲中观，到时候大家的心思就感觉的好像这个秘法班的道友全部精力都在学中观，然后的话把秘法呢还是恭恭敬敬的这个捧在手里，倒是捧在手里的素质高歌，那我的过失也比较大，所以说要时不时的提醒你们一下这个最终的目的不要忘了。你看上次在讲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这个，你像比如说小真心人，他认为呢这个贪心还有具有贪心的人，或者说这个心王它是存在的，心王和心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相应因的关系嘛，心王心锁的话同时产生，有心王必定会有心锁心王我们前面讲了是从这个八识的角度来说，心锁的话就像我们说的贪嗔痴的这种分别，这些都属于心锁的范围。还有呢善的方面还有嘛，就是信心什么这个这些善心等等的这种善所缘的那些法，这个的话前面提过的这个不属于我们这里所的所要知道的这些重点，大家呢稍微了解一下都可以。那么但是的话我们的本师在了义的经序当中的话就讲到贪心的本体是清净的，其实显宗他也有讲烦恼即菩提，对吧，这是显宗的一个校正。那么在密宗的说法当中，其实这个五毒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的话它都是五大智慧，那其中这个贪心其实你们最开始进入到密法班学习就是这个光明藏论，光明藏论的话后面它有一段讲的非常的详细，是不是这个五毒转智的一个道理，那五毒实际上为五智的，它还有这种暂时的作用力和它究竟的作用力，所以大家道友其实看了那一段之后对自己的烦恼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好像一下子觉得其实这个烦恼它是有功用，它可以是修行的一种好方便，但是当然要用得上劲儿它就是方便，用不上劲儿的话那它还是垃圾。现在那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如果现在的话你对这个自相的烦恼丝毫都用这个密宗的一些方法能够对治的这个力量现在暂时还一点都用不起来的时候，那你还是用显宗的一些对治方法，乃至用小乘的这个修补净观的方式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些法这个尘或者说我们这些种种法门呢，它就是一个帮助我们走向解脱的途径同样呢以前经常用这个比喻形容，就是说好像我们说这个自己的这个上师的话给自己很多的工具，什么刀子剪子斧子剑你看哪个好用的话能够解决你自己的这些相续烦恼的问题你就用哪个好了，不要计较说为什么我还要修小乘，不是这么回事。从理论上来讲当然了我们都是大乘行者而且都是密宗弟子，但是的话在对自己相续烦恼的时候，如果密宗的一些殊胜的窍诀虽然它 这些窍诀呢，确实是力量是很强大，但是暂时你因缘还没有成熟，你还在这个上面没有完全能起得到这个对治心的作用的时候呢，那你起到强烈的贪嗔烦恼的时候，它会造业呀。那你还是需要用一些，比如说入心论当中安忍品的内容啊，或者说小乘的一些啊对治的这个啊什么这个对治贪心不净观啊，对治嗔心用这个慈悲观啊等等的啊，有一些啊这种方式的话，也要去压制它。但是呢，我们的主心骨，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密宗弟子，是要依靠大圆满来获得成就的。那我在这个大圆满上，还是在坚持努力的不断的去熏习。那当有一天呢，我在这个密宗的这个道上面的话，我自己已经有一点感觉了，有一点觉受了，你就平时呢，当起现贪嗔烦恼的时候，你就要用密宗的这个窍诀，开始呢去认识它，再认识它，再去认识它。外向上看起来好像啊，你还是个起情绪的人，你看今天这个人他生气了，你是表现上面好像确实也是有这个生气的一种感受，你起了一点这种生气的情绪，但你在情绪起的当下，你自己心里还是在同时呢是一种很明清的方式呢，能意识到的时候，你自己开始在用功，对吧？就是如果我们以后慢慢的呢自己开始会用了密法的一些窍诀，现在大家在学习的阶段，不着急不着急，你像我们中观都已经讲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能用中观的这个方法一下就断掉烦恼，你不是一样也觉得好像这个使劲上面的话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显宗是如此吗？又何必特别计较密宗如何如何？有些人说啊，其实这个密宗道很难修，那我换句话来讲，你跟我分析一下，你的显宗道很好修吗？我现在让你说你的出离心有没有修到量，就按照我们大圆满前行讲的这个寿命无常暇满难得这两个引导的修法，最后的那个验相的标准是用一个公案来说明的，是不是达到量了吗？难修吗？修了多少年了？还有多少年能修出来这个状态？你自己也觉得很容易了吗？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没有经过观察的一些很粗大的讲法，不要在这些上面的话就这个就是给自己一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认知啊，就觉得好像密法离我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修不上去，那种想法就是没有经过好好的自己去分析过。那显宗离你不遥远，你修上去了，你现在的标杆达到量的无常，达到量的这个菩提心出来了没有啊？显宗好修啊，好修的话，你这个道量的不退转的菩提心已经现前了吗？那我真的要对你顶礼的啊，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些道理的话不要想那么多啊，分别念在这些方面还是少一点比较好啊，按照自己的上师的上师教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上师既然现在已经说我可以进密法班了，我就进密法班好好学习。那么现在上师教的这些教法啊，教的这些教授，让我们多去听多去看多去圆，我就多去听多去看多去圆就行了。时间长了，慢慢沉淀多了，果法自然就会慢逐渐的现前，你会跟之前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的话急也急不得啊，欲速则不达，有些呢就太着急了，然后总是觉得哎呀，就好像这边学了之后的话还是不行，这个不行两个字说的有点早，本身都还没有开始学多少，然后就说不行，就是我们小学念了一年级，然后就说不行，我这个学不出来，我是考不到大学的，你这个的话就说的为时太过早，还是也是需要有一些铺垫和沉淀的。你们自身每个人的因缘当然也确实毕竟不一样，但是的话这句话你们要承认，所有的这个善知识啊，世间当中具象的善知识一定是诸佛菩萨的化现，这是佛陀以前呢是做有这样的授记的。那么诸佛菩萨或者说善知识他们有一个法相，因为他是属于大乘菩萨，他有一个法相的话众生该得多，这我们后面以前你们学过菩萨戒了没有啊，就是说菩萨戒里面对于作为菩萨来说，这个众生该以这种方式来得度，那菩萨不给他宣讲或者不教授他的话是违背菩萨戒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我们对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应该要有一种诚信心，不要老觉得说哎呀，这个为什么上师不教我这个不教我那个，你们要知道当你自己的根性真正的已经达到这个状态或者已经成熟到这个时候需要用谋法来得度的时候呢，那么三十一切诸佛乃至于三十一切的菩萨他都不会把你这个人忘掉漏掉，这样就会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出现，就会成为他们的智慧眼上是有缺漏的，有一些众生的根性已经成熟需要用某一法来度化成佛，他却把这个人遗漏了，就会有这个过失。我们在所学习所有的经教讲到大乘的菩萨的这些所有功德当中绝对不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过错呢， 佛陀他是以智慧眼昼夜六时恒时关照我们的，对不对？在阿弥陀经里面都是这样讲的。那佛陀看我们比我们自己看自己都看得紧，又怎么会遗忘一个众生说，哦，他相续已经成熟了，结果忘了给他讲这个法，结果一直耽搁的话，他还没有解脱呢，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不要质疑善知识，不要质疑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啊，没有用合适的方法来度化我们。其实对这个问题上本身，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对上师是不具有信心的啊。就这一点呢，我今天这个讲的稍微啰嗦了一点啊，但是还是呢想希望这个跟大家在这个我们的方向上面啊，你们已经是密法班的道友，因为平时密法的辅导也不可能有啊，密法公开的讨论也不方便，私下里面的这个道友互相交流，这个实际上是一直开许的。我有借用这个中观的辅导课的话，偶尔有的时候啊，给你们在我们这个学习密宗弟子啊的一些心态呀，如何去对待自己的这个这种学习的一些方式或者方方面面，能够跟大家交流的啊，跟大家少许的交流一点啊，希望呢也能对道友有所帮助。那再不能乱说了，讲的太多的话，今天这堂课几没了。我们的这个说到这里的话，那按照密宗的说法，其实有时候讲到密宗啊，就会有很多话想讲，主要是对于密宗的它这种殊胜性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顾虑，我也没有顾虑啊，跟大家开诚布公的去分析，是不会犯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但是越发越觉得确实呢，密宗的这种功德很殊胜。所以一谈到上师一说的，你像密宗的修法，它这个贪心，它就是无知。智慧之一，其实光明藏论讲到嘛，贪心的本体其实就是妙观察智。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你对待贪心的这个态度或者对待它的使用的这个方便方法，你就会有另外的一种意义存在，就不仅仅是觉得它就是个垃圾，它就是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当然了，你要用得上啊，那才能说它殊胜，用不上的时候的话，那你还是要对它要有一个防微杜渐的一个心，还是比较安全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及了。但是毕竟在这个我们学过更殊胜的这些窍诀，更殊胜的一些见解，更殊胜的这个对治烦恼的方便，那以后呢，等到大家可以在这上面慢慢可以用得上的时候，开始能够使一点劲儿的时候，那你们要学会用这些方式的话，再去调整自己的烦恼，那个时候会觉得海阔天空。那时候又会觉得，哦，好像一下子就觉得有一种希望，觉得说，我现在虽然看起来显现上面烦恼还很多啊，分别念还很复杂呀，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还特别的多，但是的话，密宗的这个道，它就可以让我就是在这么一种，好像乱七八糟的情况之下的话，它还是可以让我有照见决心，或者让我能跻身成就，乃至于中阴或者是来世成就的机会，你会觉得自己的修行很有希望。哎，你会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对法和对上师的话有一种尤为感恩的心，是这样子的啊。当然，我现在也只是一个语言上面比较空洞的描述，那真正能够产生这种体会的话，是需要大家自己长期的穿习，长期的一种熏染，逐渐在自相续当中有这个感受啊。现在的话也只是一个总向的说法，但是呢，这种说法的交流还是有一定的必要，让大家呢，这个对密宗还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啊，比较好一些。那当然呢，显宗当中啊，他就是讲到说，这个贪欲清净啊，故色法清净，他讲的这些道理，但是真正如何去现前贪欲清净的这种相状，在显宗的这些当中真的是没有讲的。那密宗里面这些窍诀就无量无边，多得很。他这个是占大部分，然后他抉择万法的本性是明空双运也好，觉空双运也好，乐空双运也好，他这个东西的话一句话给你搞定，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讲的比较简单，反而就是你怎么去现前他，他就说也很实用嘛，很实用，你如何去现前他，我教你这些方法，这样去现前，那样去现前，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现前他，这个讲的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所以密宗他确实有他密宗的殊胜之处，那这一点我们从很客观的角度来讲必定是需要承认的。那当然了，对于这个染和染者啊，有执着相的人，上师说的总结了有三大类。第一个呢是不学佛的世间人，第二个呢是讲到入了佛门的小乘行人，第三个方面讲到有实质的大乘修行人。他们呢没有懂得这个密意呢，所以认为呢这个 就是说贪心也是存在的，那么贪者也是存在的，他就有这样的执着点。那现在的话，龙门菩萨呢，就是通过逻辑性的推理，就是因为世间人的话，他没有办法证实，他把这个世间人没有办法用一种粗大分别念证实的这个东西，他用一个很就相对还是比较细微细致一点的但是呢，还是属于我们世间凡夫人完全能够理解接受的这样的一种简单的逻辑性的推理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证实了眼睛看不到摸不着的，世间人也感受不到的这样的那种万法的实相意他用一种逻辑性的思维推证的给他推理出来。如果说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推证，那好呢，我说你不用推证就用校正了，佛陀就是一句话色欲清净，那你能理解到吗？佛陀就是一句话色即是空，你能接受得了吗？根性力的就能接受得到啊，他一下就能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就不执着色法了。那我们呢，一句话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吗？不能。所以要借用龙门菩萨的这种广泛的推理模式，逐渐逐渐的让我们能意识到，原来的话色法真的是空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这个道理的话，大家应该要懂得菩萨的这种力量，菩萨对我们世间人的这个恩德确实是非常殊胜的。那后面的话我们来看这一品它总体不是分了以理真广说以教真总结吗？以理真广说当中呢，主要讲到的是破这个分了两大块，一个是破冉冉者自性成立，一个呢是以此来类推呢那个破这个其他的法。那么主要是呢前面这个课派嘛，是我们这一品主要重点掌握的内容，就是说破这个冉冉者自性成立也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破这个冉冉者前后成立，就是他是先成立冉者再成立冉法，还是先成立冉法再成立冉者，就是它是一种前后次第的方式来分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破这个冉和冉者呢，这个冉冉者的话同时成立同时成立，就是如果前后也不成立，如果同时也不成立，那就说明冉者和冉法呢，二者只是我们分别念的一个假例，实际上的话它是如梦如幻的了不可得的就是说如梦如幻的一个自性，不可能真实实有。它从这个思路，在这个思路是属于周边性的，就是这两个法呢，如果是真实成立的话，要不就可能是，就是它只有这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以前后的方式成立，先成立它再成立我，再先成立我再成立它，就是前后次第的方式成立了自本体，要不然的话就是两个是同时的方式成立了自本体，是这样子的。那除此这个一个是前后一个是同时，除了这两种情况找不到一个第三品了吗？又不是前后又不是同时的，你能找到这样的法呢？在时间单位上面的话，这种法是不存在的，是不是？所以说前后同时实际上它是一个具有周边性的，它就等于是把冉和冉、冉法和冉者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包括在这两大类当中。那么这两大类又有细节的分析，前后的这两种的话，就是它一个方面如果假设的设定的，因为逻辑性的这个思维推理方式，它又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出来，然后这种可能性发现它都不能成立，最终的话只能落到什么，这两者没有关系，没有办法真实案例，最后就落到空性当中去了它这个思路你们越来越熟悉的话，对于龙门菩萨这个智慧会越来越赞叹。如果现在最开始的话，可能很多道友还是不太习惯的一个问题，不着急继续往后学就好了。那我们说前后的方式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冉者和冉法，那要么就是冉者在前，冉法在后，要么就是冉法在前，冉者在后，无非就是两种前后成立嘛。那如果是同时的话，那同时的这个方式它从两个思路来分析的，一个呢就是什么，同时两个法存在，它是一种互相关待的观点，这是主要是对方也是这样认知，我们大部分人的执着点都在这里。那我们说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互相关待是不能关待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还有第二种同时的可能性的话，就是这两个法是以同体的方式同时，或者是以他体的方式，就像瓶子柱子同时都存在着，而且二者有关系，就是以他体的这个方式呢同时存在，而且二者呢有一种呢就是彼此之间呢互相支撑的这个关系，这样合不合理？那么又开始分析呢，一体和一体，就是同体和他体的方式来分析二者呢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结合的那个联系嘛？那就是因为冉者有冉法，因为冉法有冉者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分析以后也是不合理的，不合理了以后的话，那你就再找不出来第三种，这两者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存在？前后也不对，同时也不对。 同体的结合也不对，他体的结合也不对，我就再找不到另外一种关系来安立这两者的这个成立了啊，他们两者的存在了，最后自然就落到了，哦，原来这只是我们一个粗大分别心建立了啊，这个由然者建立言法，或者由然法建立然者，但实际上的话，这两个法都是了不可得的。那我们自己就是个然者，是吧？咱们在座道友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现在就是个然者呀，我是个具有烦恼者嘛，我烦恼没有完全修掉呢。那我相续中的烦恼就是然法，我具有这个然法的这个人就是然者。那实际上的话，在中观宗的这个实相当中，在他们的智慧的眼睛面前，一经分析，发现我这个烦恼者和我相续的烦恼，其实都是如梦如幻的，了不可得啊，了不可得。只是安住在这样一个总相的见解当中，对自己的烦恼都有一个很大程度的压缚啊，所以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们整个一品啊，我刚才这段话几乎把整个一品的大致的框架都已经给你们说完了，重点就这么几个内容。那我们今天这堂课主要是从前后的角度呢，这个成分上破的多一点，它的次第是这样的，后面的这个同时的角度破了一点点，但是广说的部分呢要到下一周第二堂课才能学得到，因为在破同时尤其是他体不能结合的问题上，可能很多道友在这个上面又不习惯了，就觉得有一点怎么想都觉得这个他体为什么不能结合，那么广泛的分析的角度的话也是在下一堂课可以学得到的。那下面呢不啰嗦了啊，就是在直接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消化掉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破然者前后成立，分两个方面，一呢是破这个然法成立前呢这个有无然者，第二呢是破这个然者成立之前呢有无然法，他用了一个有无而不是说有，那么就比较周边。是什么呢？在然法成立之前呢有然者也不对，无有然者也不对，然后呢在然者成立之前有然法也不对，无有然法也不对，所以这四个角度分析完了，前后的这个方面的话全部周边到了，你再找不到一种关系存在了哦，再找不到第五种关系存在了，所以它这个四个点呢是非常非常周边的。那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说若离于然法先自有然者，因是然欲者因生于然法，就是说如果说呢你离开了这个染法之前呢，其实这个离于染法就是指的是染法还没有存在之前啊，先存在一个染者，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说我要先要有这个人，对吧？因为这个烦恼都是在人的相续当中存在的，那我就先要成立这个普特切洛这个人，这个染者这个人，然后呢在程序说他的相续中有一个染法，就是这个烦恼存在，这个就是一种前后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大家一定要习惯啊。可能有些道友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安理，不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去中观宗要这样子说，若离与然法先自有然者，为什么要这么分析？我们前面科判上已经反复解释了，然法和然者成立的话无非就是前后关系或者是同时的关系，你的执着点如果不在这里，不代表中观宗不能这样去分析，他把所有可能性都给我们分析出来，最后都一一破掉了，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然者然法可以存在的关系，所以最终才能落到空性的意义当中去，他是这样的思路。所以不要在细节上再去纠结说为什么是说若离于言法先自有然者的这样一个观点。像上堂课我记得管理员给我发这个思考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前面那个地方说那个这个法相已经成立的时候还要不要还需不需要法相，他就始终对这个问题搅在里面，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其实的话就是跟这个地方的思路其实是类同的，他把这些所有的情况都摆出来，然后一一破斥之后，最终就可以得出你找不到再有一种可能性成立法相实相的关系了，或者说然者然法的关系了，那最终的话得出他们是空性的结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呢其实细上面的这个抠，你总体的科判思路如果懂的话，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这种说法，这个宋词的这种案例方法，你不会觉得很矛盾。你看啊，若离与然法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那个然法没有成立之前呢，先存在一个然者，就是然者在先，有一个然者在先，那么然后再成立然法， 那么因是染欲者，因生于染法，就是那么这个染者的话应该呢，那这个时候就能够产生染法，因为染者是实际上是一个所依处嘛，染者可以说是一个所依之处，那有这个人你才能说这个人呢有烦恼，对吧？这烦恼不能脱离这个人的本身，单独啊在空中飘了一个烦恼在那里待着呢，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不对？那么看着宋词这个解释好像是说啊，那么这个染者呢他应该呢就能够啊，因是染欲者呢因生于染法，他就应该能够生起染法，但后面应该还有一句话，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就是在你的染法没有成立之前，你就已经先有一个染者。我们的这个中论释当中就有一个非常的尖锐的一个太过，就直接发出来，就是如果说这个染心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染法这个烦恼没有，就能先成立一个烦恼者存在的话，那么阿罗汉也应该可以程序他是一个烦恼者的。阿罗汉相续中是没有烦恼的，对吧？那么你也能程序他是染者了吗？就是染法不存在也能成于染者，因为他是属什么呢？先这个染法不存在，而是先成立这个染者的话，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提，那我说呢，你依靠这个染者是可以成立染法的。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染法不存在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一个染者的存在呢？如果这样也能成立，那就会有阿罗汉相续中虽然没有烦恼，也能把阿罗汉叫做染者的过失。那在这里是从直接意义上，就是说从贪心那个角度来讲，就是说阿罗汉没有贪欲了，他已经把贪欲修掉了，那我也可以成立阿罗汉是贪者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说这个染者就是这个贪者可以先成立嘛，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这就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的话，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这个就是科判当中说破这个染法成立前呢无染者，前面那个就是说染法成立之前如果有染者会怎么样呢？啊，我们说若离于染法先自有染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倒是可以成立说啊，源于这个染者呢我们可以说可以产生染法，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说你远离这个染法就能先成立一个染者存在，就会有阿罗汉也成为染者的过失，对不对？这个思路很好懂吧。然后第二小段它就具有半句宋词嘛，半句宋词说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它就是相合于科判当中所说的破这个染法成立之前如果没有染者，那染法成立前如果没有染者的话，那云何当有染，那这个染法又怎么可能存在呢？因为染法不可能脱离这个普特切罗人单独在虚空当中存在着，或者单独在哪个地方待着的啊，有一个烦恼自己待在那儿，他不以人的这个相续作为所依，这种情况很奇特了，是吧？听说出来以后也觉得怪怪的，它是一种这个不太现实的一个问题，哎，不太现实的问题。只是第二个角度说，如果染法成立之前呢，有没有染者的话，那染法依旧没法成立，因为染者都不存在的话，哪里有一个单独的染法可以安住在空间呢？哎，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呢，啊，就分析了前面的一半。那下面我们看子二的这个科判，它倒过来，倒过来的这个思路呢，宋词更简单。他说跟前面是有无次第同，就是与这个有染法也不对，无染法也不对，次第呢跟前面的这个科判破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就同等理推，然后反过来说就可以了。他这个科判本来就是什么呢？破这个染者成立之前有无染法，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染者普特切罗人成立之前，有染法也不对，无染法也不对，就是都不能够安立染者。他宋词里面呢是说染者复染浊啊，这个就说如果说呢他是属于是染者成立之前呢啊，成立了以后的话复染浊，再去染浊啊，再去这个染浊的话，那么不管这个染法，就是这个染者成立之前呢，这个染法有无，这个有无次第同的这个有无呢，是指的是，不管你这个染者成立之前呢，这个有染法也好，还是没有染法也好，它的这个次第的破法呢，跟同是指跟前面那个宋词完全是相同的。啊，就是你这个染者成立之前，你不管是他有染法也好，没有染法也好，那么跟前面这个宋词完全是相同的方式来破。那我们就把它相同的这个方式啊，再倒过来分析一下。因为我这方面不愿意讲的太长，就是因为 这个倒倒倒就搅晕了，但是你自己细看的时候呢，你思路会很清楚。那我们光是眼睛听这个讲，你们满脑子都听得我一会儿讲染者，一会儿讲染法，一下就搅晕掉了。但是其实上思路是完全相同的，只要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半宋词消化了，而且大家觉得嗯思路还算清晰，对吧？我们说这个染法成立之前，如果有一个染者，那这个染者就成了没有染法的染者，那就成了阿罗汉也应该成为染者，这个思路好懂吗？那如果说染法成立之前没有染者，你连这个普德铁罗人的所一身都没有，你哪里能有染法存在？所以染法还是不能成立，对不对？所以就不对了。那我们现在就反过来说，反过来说，就说这个染者成立之前如果有染法，那它就成了什么呢？这个人还不存在呢，然后有一个单独的烦恼先成立了，这个现象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对不对？那换一句话来讲说，在这个染者成立之前如果没有染法，那你没有染法你就不能成立染者呀，是吧？我要这样讲思路就好懂了吧。其实思路懂了再去扣宋词的话，只是宋词字面的解释，知道消文啊，它的意义上面就是刚才这个，你们大家这样子自己脑子里一想其实是能够推得过去的。这种方式用多了以后要天天用的哈，后面的这些推证其实都用这个方式来消化的话，其实中论没有那么难学啊，中论没有这么难学。你就脑子里想想就下面这个科判呢，跟你就看着科判就好了，看着这个科判说染者成立前有无染法，那么如果染者成立之前有染法，那就变成染法在先，染者在后，那单独的一个烦恼在前面先成立，这个是在世界上哪都找不到的，对吧？它因为需要有一个所依染者身嘛。那如果说呢，这个染者成立之前没有染法，那既然染法都不存在的话，那我染者又怎么成立呢？是不是？你就永远没办法成立有染者呀，那因为没有染法之故，所以也就不合理。第二科判的就消化掉了，他这个思路其实破的意义是这样子的。那么上师呢，那他就把这个宋词呢直接按照第一个科判的思路把这个宋词调整一下改了，你们按照这个宋词去消文的话，其实也是这种破法，一下就可以破过去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呢，就是破染染者同时成立，同时成立的执着点也是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就是前后成立呢可能是我们没有经过仔细想啊，就总觉得说啊，那这个有这个烦恼者嘛，当然就有烦恼，然后呢依靠烦恼者就可以成立他是烦恼者，但是说法上面好像有一点点先后啊，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但仔细一推敲刚才那个方式一推敲哦，我觉得好像这样前后成立呢不是很合适。那如果呢同时成立，大部分人会认为说同时成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烦恼存在的同时，那这个染者就成立了，那当然了烦恼要依附在这个染者的身上，是不是？所以说你当你烦恼起现的时候，我就可以叫你是染者啊，对吧？当你信心起现的时候，我就可以叫你是个信心者，它这两个是同时相互关带的嘛，相互关带的那没有前后次第。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的话，你看啊，因尘互相不关带而破，第一个就在破关带，这是我们因为很多人的执着点在这方面是有的。第二个的话，观察一体而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些说他们两个是同时存在的，那他只可能啊，就不要说是为什么要从一体说染者染法是一体，染者染法是一体，这个特别不习惯。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是承许这个染者和染法，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法，而且是自信存在，因为主要是破对方的实有执着嘛。对方认为它是自信实有存在的，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两种法，它只可能要不就是以一体的方式存在着，要不就是以他体然后又合的方式存在，就是他体你光说他体然后这个不说结合的话，就是一体也不说结合，他体也不说结合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想承许的染者染法，这个染法就在这个普特切罗的相续当中嘛，而且就是依靠这个烦恼的起现才能把这个人叫做一个烦恼者，对不对？你要是说是他体没关系的话，那他我倒是同意你是说是啊，这个也假设说我们同意说染者和染法是一个同时存在的他体，就像瓶子柱子一样，那么就变成了什么脱离染法，染者可以同单独存在了，那还是会有那个什么呢，没有烦恼我还可以叫你是一个烦恼者的过失，就像没有瓶子柱子还可以单独存在，这就叫做他体的别别存在嘛。所以它还存在一个结合的问题，是不是？这两者要结合起来才能成立染者染法嘛。所以这个是下一堂课要破的，就是同体结合合不合理，他
他体结合合不合理，是这样子。所以分析的很细的话，后面你学完了会觉得，哦，原来同时存在也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当然今天呢我们只能讲到一点点。我们下面先来看呢，先破这个同时互相关带不成立的一个问题。他是说，然者即然法俱成则不然，然者然法俱则无有相待。就是说，如果你承许这个然者和然法呢是俱成，俱成这个俱字就是都同时的意思啊，都啊，也就是同时成立。同时成立的话，则不然，这个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然者和然法是同时存在的话，这个句子啊，第三句话的这个句也是指的同时的意思嘛。如果是然者然法是同时存在呢，则无有相待，那么他们就不会互相关待了。那就没有互相关待了，这是宋词本身的破法。那我们说对于这个观点的话，其实我们很多啊，就包括咱们在座道友很多其实都有这种啊，觉得好像同时比较合理。那我们从宗派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小乘有不宗也是这样认为，他说有些因果是同时的，像星星锁这种，它互为是相应因嘛，所以也能安立一种因果，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关带而成的。那大部分的因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种子生芽的那个前因灭后果生的这种前后次第的种子生芽的因果，是吧？这个呢是大部分的这些法都是用这种因果方式而产生的。但是呢像星星锁的这种关带法的话，它也是可以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也在列在这个相应因的范围当中，所以也可以程序是一种因果，但是可以同时存在。那我们说呢，这个然者和然法，如果你程序呢它是同时存在的话，那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上师这里说呢，按道理来讲啊，他们两个有一种呢这个关带的这种因果关系。关带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话，染法是作为能染，就是这个烦恼则作为这个能染物，那么染者呢是作为所染物，就是当这个染者被烦恼所染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人叫做烦恼者，对不对？所以它是属于呢所染。那既然一个是能染，一个是所染，二者是相互关带而成立，那如果你程序是同时的话，它就会像什么呢？牛头上的两只脚，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怕你们回头又想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呢？上师举的说，像牛头上的两只脚，右边的脚不关带左边的脚，左边的脚不关带右边的脚，没有任何关系了。可能很多道友看这一段的时候说，这个左脚右脚不就是关带才出了左脚右脚？这个地方啊，你要知道上师老人家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从左右不关带的角度说左右就没把关带了，而是说牛头上的那两只脚啊，你比如说呢，他有一只脚，比如说这个牛他不是有时候也喜欢打架，公牛和公牛之间喜欢打架，他有时候就会把自己那个脚就给折断了，就是碰撞嘛，顶对方啊，然后撞到石头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脚有一只脚撞断了。你假设说有一头牛呢，他这个把左脚撞断了，他的右脚不会因为因此左脚消失而就消失了，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是落在，不是说左右就不关带的意思，他这里的说左右脚不关带左边的脚，左边的脚不关带右边的脚呢，是指的是他那个字体的这个法呢缺了一只脚，他另外一只脚还能够单独存在。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能染所染的这个染法染者是同时存在的两个关带法，就会一样变成像这个牛的两只脚呢，它断一只脚，它另外一只脚不会消失的，它是可以呢，可以的话就是说自己单独存在的，那就成了什么呢？染者可以离开染法，还能叫染者。反过来呢，染法的话没有染者，还能可以安立染法的本身存在，就会出现这个果实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是从左右不关带的那个角度。如果左右左不存在的话，右是不存在的，这两个肯定是关带而成立的。但他这里呢，老人家用那个牛头上的两只脚的这个比喻，不是从左右关带的那个角度来说，就是从他两只脚的自相的这个角度上啊，当然用了一个左右呢来去区分，就是牛有两只脚，我们说用两好一点，用两个牛呢，又它有这个两只脚。缺了一只脚，另外一只脚还可以存在，所以它这只脚不关带那只脚，那只脚不用关带这只脚，这就是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把这个染法和染者也认为是两个同时存在的法，那么相互关带就不好成立了，相互关带就不好成立了，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破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嘛，其实染者和染法是一种彼此依赖的关系，对吧？有染法才能叫染者，有染者才能有染法， 这个话就是缺一不可的。但现在我们给他发的这个泰国就变成了他们两个可以单独存在了，互相之间不需要关带，因为同时的缘故。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发现同时也是不合理的。当然呢，上师仁波切在讲到这一地方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一段发现呢，前面那个科判呢，大科判分析了说然者然法呢不是同时，它也不对。那现在分析的话，同时它还是不对，那就说明这两个法其实它是本身呢是没有一个真实本体存在着的。那我们平时啊，就包括我们的修道者，咱们这些修行人，在没有学习中观之前，那你哪怕就是大乘的修行人，你也是有很多的对这种法执的实质性，你认为自己的法烦恼是实相存在的，真实存在的，而且无始劫以来已经串习了很久很久了，你自己也能感受到啊，我生嗔心的时候是多么的怒火中烧。啊，我生贪心的时候啊，是特别的这个对这个物质产生了一种特别想据为己有的那种执着。你感觉到你的那个烦恼很强烈，你会觉得坚不可摧。你感觉你要对峙它的话特别艰难，是吧？我们其实都有这个执着，然后呢，就承认自己是一个染污者。有的时候呢，道友们这个因为啊这个修道的缘故嘛，就很惭愧，就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就一想到上师，我就觉得特别的。对不起上师，他觉得自己的烦恼很粗重啊，我自己是一个很肮脏的人啊。那你就把自己的人，因为你相续中有烦恼，所以你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染污者，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的话，我们通过学习经教之后，当然一方面倒不是说给自己找理由啊，但是学习经教之后确确实实发现，虽然这些法呢在我相续中明显的感受到它，我也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修行人好像很不好啊，学的不好，修的也不好，烦恼很重。但是这些烦恼，包括你这个人本身，毕竟是如梦如幻的。当然一方面我们说，不是说因为一句如梦如幻，我这个道理知道之后，我就可以不管烦恼，因为它如梦如幻的这些法，它还会起到一种如梦如幻的作用。就是即便它是一种如幻的自信，但你如幻的贪心你还是需要平息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跟以前的观点不一样在哪里？以前你觉得这个贪心是真实的，现在我知道这个贪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水月一样的这个相，它对我的作用还是显得很真实，但它毕竟是水月的相，你在见解上就有区别了。再往后面的话，我们通过密宗的学习，逐渐去了知我如何去把这个贪心的这种如幻的相，其实他又知道这个如幻的相的这种显现是迷乱的，是毛发一样的无二现。其实这个贪心它本身的样子，它有它自己本来的那个样子，只是我没有认识到。那密宗借用密宗的窍诀，它让你快速的认识到啊，这个时候就万事 OK 了。所以一步一步次第来，那我们现在学这个如幻之相有作用吗？有作用。那怎么样都要比我们以前认为自己的烦恼是真实的啊，觉得自己特别不好啊，觉得是个很肮脏的一个身份，那比这种想法要好很多。所以学大乘法有时候呢，上师也说学这个密宗它会升起一种佛慢。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见解大致了解了之后，自然而然自己的形象序就会有自信，就不会妄自菲薄，就不会出现像入行论里面讲到的那种自清零懒惰的一种负面情绪。其实这种情绪它容易反而也是容易让我们的修行升起障碍的嘛。修行它属于是一种道障啊，是这样。当然也不是说源于这种说法我又开始傲慢的不行，那也是道障，是吧？但是我们不能够呢，就是总是把自己贬得很低呀， 就觉得自己真是永远不好的，我永远不可能修。像我这样的人，我都觉得上师是不是真的这个就是说看到我的话会觉得我是一个可度者呢，我觉得自己一塌糊涂的。不要这样想，这些都是暂时的课程，就像乌云一样，乌云再厚它都会被风悄吹散的。你何必执着说啊，你看你的乌云薄一点，我的乌云厚一点，此厚彼厚的话，五十步笑一百步差不了多少，最终被风吹到了就算数，是不是？再厚的云只要你风有，它也会被吹散的。所以不要在这个上面呢过度的去贬低自己，这个就是大小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学大乘的见解它有很多的殊胜的意义，对我们修行的帮助上面的话确实有很多殊胜功德。这个呢我只是讲到了它的一分哦， 啊，这是提到了他的一分，所以道友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心生欢喜。但是同时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呢，知道自相续当中是一种如幻烦恼的一个状态，那么你还是要用这个对治力的话，去对治，去熄灭这个如幻的这种烦恼。它在暂时的到位上面，毕竟还是需要去调整的。哎，这一点的话，还是这个是要说明的。那下面还有一点点啊，就是我们看这个观察一一体而破。今天这里呢，因为讲的只涉及到一小部分，那下堂课的这个解释的话，上是会讲的更加详细一点，就是说首先是总破一义体，然后再别破他体。你从这个科判就能感觉到，总破了一义体之后，可能很多的众生对于他体不能结合是不理解的，所以龙婆菩萨呢，针对于他体为什么还是不能结合，又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所以叫别破一体，那就是专门对这个问题再解释，因为众生不懂，他又开始分析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两个法就叫他体是吧，那这两个法粘在一起，这不就叫结合了吗？那为什么龙猛菩萨你还是说他体不能结合呢？那他就老人家呢又对这个问题再一次的进行分析啊，做了一个分析。那今天呢基本上只能讲到总破的一部分哈，总破一一体分二，第一呢是一体一体结合不成立，第二呢是若一一体呢极其过分。首先这个一体一体结合不成立，要说然者然法一，一法云和合啊，然者然法一，一法云和合。其实意思很好懂，就是说如果这个染法染者和染法是同体的话，假设说它是同体，那么同体的只有一个法，又怎么能谈和合呢？哎，怎么能谈和合呢？那如果说呢染者和染法是他体，那么他体的法又怎么能够和合呢？啊，主要是第二段大家一下觉得哎，他体的法不是正好和合，我把两个法粘起来不就和了吗？其实的话这个后面还有一些破斥啊，但我们这个宋词的消文呢是非常简单，是先这样分析。那我这个几个点上面呢再做一些强调，就一个方面这种分析方法是一种周边性的，就是因为染者和染法它无非它这个我们前面呢是破了同体观带对吧，不是同时观带，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如果对方还是程序染者和染法是同时的，那么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就是这个染者染法结合在一起才能成立这个染者染法自本身嘛。那我们说呢，那你这个染者染法是以同体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呢，还是以他体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肯定是这个思路在问的。这两个一和他就已经周边了一切的可能性嘛。所以要从这两个角度分析。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和合呢？刚才我提了，如果你不讲和合，那我就是说我程序染者染法是一体，或者常许染者染法是一体，那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染者染法是一体，我们可以破。染者染法如果是他体的话，那对方自己的观点就已经失毁了，因为他本身想要承许什么呢？因为有染者所以有染法，因为有染法所以有染者。那你如果现在只是承许这两者是他体，我就可以说那是不是他就像瓶子柱子一样是一个他体的关系，那离开瓶子柱子也可以有，离开柱子瓶子也可以有，这一点的话不是对方想要的。所以他最后落脚点是要落到这两个法是以一种他体的方式结合在一块，所以才成立了染者染法，二者要同时互相关带的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要分析呢后面的这个和合的问题。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要这个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呢染者染法它本身就是一个法，然后又谈和合的话，其实是一个法是没法谈和合的，你最多最少也要有两个法啊，对吧？甚至于两个以上的法你才能说啊，这个法呢把它这个合在一处了，合为一处了，对吧？一个法自己跟自己谈不上什么合不合。那如果是他体法，如果是两个他体法那本体是分开的，也不可能有和合。关键是这一点啊，今天这堂课因为我前面呢这个讲的多了一点啊，拖堂了。那这个他体为什么不和合呢？主要是对这个和合的问题我们的认知跟龙门菩萨呢认定的这个和合的这个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需要有个过渡啊，这我们仔细分析起来的话，还是觉得龙门菩萨他的这个和合的话讲的比较精准。龙门菩萨他所认知的这个和合是什么呢？你如果说两个法可以和合在一起，它一定是在什么呢？时间上是同一个时间，处所上是同一个处所，就是这两个法完全变成无二无别才叫和合。那我们的和合就比较复杂，咱们大家可以自己想想我以前理解的这个结合啊，挨在一起做算不算结合？就比如说我把这个
两个杯子拼在一起，就是把它挨在一起放，这个算不算结合？或者说互相融了一半儿，算不算结合呢？啊，就像那个两个邮票的话粘在一起，时间久了撕都撕不开了嘛，这个算不算结合呀？还有的话，我们的这个结合的概念很多，你像世间的话说这个两个人结婚，他也叫结合，他也用结合这个词。但是这两个人结婚是结婚了，那平时的工作生活各有各自己一摊的事儿，可不是时时在一块儿的呢。那你说这个和和，你到底从哪个角度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只是一个总相的概念，还是用这两个色法的这个位置啊，或者说这两个法的这个位置距离来建立和和？那你这个距离界定在一厘米呢，两厘米呢，三厘米呢，还是零厘米，就是无距离就能安理结合，还是说这两个要互相融入？互相融入就是这互相渗透的方式了，互相渗透的这个两个法变成一体的那种方式的话才叫结合呢？你们自己先想一想。哎，这个也像也行，今天因为时间有点紧张，我就把这个问题留到下堂课，你们可以先考虑一下，先考虑一下在你的概念当中，你觉得结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才是最合理的。那我们再来对比龙门菩萨为什么把这个结合安立为是这样的一个相状啊，我们再去解释的话，大家对这个他提法为什么也不能成立和合就会比较好懂了啊。这给你们留一个前提的作业吧，好吧。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若一体一体极其过分，这里就是讲到说，若一有合者离半音有合，若一有合者离半音有一音合，意思说如果说一体的法也有结合的话，那么在离开它那个住半，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体嘛，本来就是一体，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染者和染法它是同体的，那么它也可以程序有合合，那我就可以说我在离开染法或者说是染者任何一个住半的情况下，它自己这个法的话就应该自己有结合，因为的话染者染法是一体之故，这个情况就没办法安立，那就变成什么呢？染法自己跟自己结合，染者自己可以自己跟自己结合，这个是没法建立，但对方也不想这样承认的。第二个说，若亦有合者，就如果说它是他体的法而有合合，那么也会成为一个什么，离开了这个住伴，在每个法上面呢也应该都有结合了，就是我因为什么呢，你承许的是他体法有合合，既是他体又有结合，那就说明他们各自的这个本体的话本具结合，但是的话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可能就是这一段问题的话大家又觉得是属于这堂课最难消化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在后面我们下一堂课别破他体的时候会继续分析为什么他体法不能结合呢，那不能结合呢，他会做一个相对的更加细致的这个分析，然后让大家再一次的认识到所谓的结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你这一块的这个他体呢也这个不存在合合的问题呢就可以消化掉了。那今天我们先暂时先讲到这里，好吧。下面的话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在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